喜乐生活系列大家也可能知道，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讲道系列就是从圣徒喜乐生活篇开始，到了侍奉篇、还职场篇和家庭篇。然后我们上周也听完我们的逆秋姊妹和我们分享了最后的就是信徒得胜之路，就是罗马书的研读。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的圣徒喜乐篇的教会篇。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在教会中、在职场上、在家里，我们服侍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也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把一切的时间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托住我们所有的服侍，也愿你带领我，让我传讲您的话语的时候，您掌管我的口，不是从我的嘴而出，而是从您的灵里面通过我来说出来。好吧，父，我们谢谢您，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上周我们的逆秋姊妹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在基督里蒙纪念，我们都是基督里的。我们在主工上无论做多大多小的事情，我们的主都会纪念，不管是外人看得见还是外人看不见的，我们的主他都知道。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一节，保罗这样对我们说，在此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其人、未奴的、自主的、未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刚刚的经文大家已经读过，保罗在第三章十一节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不分人的族类，在基督里都是一样，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基督也在个人之内。神爱我们，当我们被神拣选，我们信靠跟随他的时候，他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了。基督是一切。我们下面一个 slide。保罗在第三章前面的几节经文已经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是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成为了新人。所以呢，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就是已经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而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人都有软弱，都是有罪的，人与人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打交道，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稍微的学习一下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和最终目标：包容与饶恕，在爱中饶恕之道。在什么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首先要看看什么是包容，什么是以饶恕。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是新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成为他的子民。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是要有基督的生命，就要存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怜悯就是要有慈悲的心肠，对他人有怜悯的心。恩慈就是良善的品德。要谦虚就是自甘居下，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要有包容的心，温柔和气，对事情或者人要有长久忍耐的心。当遇见事情或者矛盾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包容与饶恕的心。现实生活中，当你受到别人的伤害之后，我们最难做到就是包容与饶恕。 我们人在一生中经常会与他人有嫌隙的时候，我们可能忍耐不住，会马上反映出来。例如，在你小的时候，或者十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有人伤害过你，你可能如今还不能饶恕。每当看见他，或者是看见类似的发生的时候，这种伤害就像幽灵一样，又重现在你的脑海之中。你可能还会把你这个受到这种伤害有意无意的带给其他人。你有没有曾经受到过伤害的苦恼，或者饶恕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呢？在这里我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常骄傲也非常自满的人，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了解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20年前是只身闯美，没有家人的经济支持，我在北美吃了很多的苦，也经历了许多。例如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因为没有身份，只能去打黑工。所以呢，我曾经有一次在我有一个亲戚的公司打工，刚开始的老板，也就是我的亲戚，他对我非常的信任，因为我刚开始我是非常的听话。他让我帮他管理公司，把公司的钥匙都给了我，让我替他管理，让我放学之后呢，我去给他处理一些公司的事情。但是在工作中，我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就和老板沟通，我是希望能帮助他改变，也希望能这个公司能比较健康的往下发展。但是从我给他开始给他提问题开始，他就怀疑我和他员工沟通，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你怎么跟我的员工说的是一样的？他说你不要跟我那些原来的员工在一起偷公司的货。有一天，我放学之后，我就去到了公司。我进了公司门之后，我就看到里面有一个人我从来都不认识的人在公司里面，我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当时是用英文的沟通，他说我是安保人员。我说行，既然老板请你做安保，你就公司在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对吧？我就想该做我的事情，我就准备上了办公室处理这些文件，拿着文件到处去对货还是怎么样做这些事情。但是不是的，这个安保人就一直跟着我，看着我。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要看着我？他说老板让我看着你。我当时以为我听错了，我说我再问了他一遍，我说为什么你要看着我？他说老板让我看着你。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的特别的一种伤害，一种委屈，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没有说别的，我就把我的包拎着，我自己包文件放下了，我就走了，我就离开了这公司的门。但是当我一坐上我的车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因为这是我的亲戚，我想着帮助他，但是他却请了一个安保人员来盯着我，来看着我，这是一种什么伤害？他怀疑我偷盗，与他的员工一起偷公司的货。当时流着泪就离开了这个公司。后来我也是想，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自己凭着我自己能力挺过这个关口，我也没有去找他吵，也没有找他去闹。信主之后，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恩典，他让我学会了谦卑，学会了忍耐。这种忍耐的心，让我最终饶恕了我的亲戚对我的这种伤害。我毕业工作之后，我也回去看过他，也去有跟他交流过。所以在这人的生活之中，你总会有人的地方，你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有彼此的嫌隙。在格罗西书3:13，保罗这样告诉我们：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倘若人与他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的饶恕。彼此就是你和我，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 我们生活的环境、受的教育、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生活经历不一样，所以我们对待事情的观点和出发点和处理的方式有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有些事情上难免会有分歧。在这时候我们要学会的是彼此包容和饶恕。我们对曾经伤害你的人包容和饶恕，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非常的困难。常常我们心灵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因为人都有缺点，都有软弱的地方。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大家熟悉的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当以色列遭遇饥荒的时候，他的弟兄弟们去埃及寻找粮食，与约瑟相见，约瑟饶恕了他的弟兄们。当约瑟的父亲雅各死后，他的弟兄们非常害怕，但是约瑟对他们说什么？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和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创世纪50:17-21这样记载。约瑟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也与他同在，他受哥哥们的嫉妒和排挤，所以被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在埃及做奴隶，他受到主人太太的侮辱，最后被关到监狱里面。但是他凡事敬畏神，他得到了神的祝福，他最终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他也饶恕了他的哥哥们，就是他两个孩子的名字马拉西和以法莲。马拉西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当约瑟给马拉西起名的时候，他就说，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因为神的恩典让他经历这一痛苦之后坐在了埃及宰相的位置，神让他忘记一切的困苦，到后来他才明白神是要用他救他的全家，所以他饶恕了他的哥哥，把他卖给了埃及人。包容与饶恕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如果没有包容的心态，我们很难做到饶恕。包容别人只是一个开始，最终饶恕是包容的结果。包容与饶恕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艺术，更加是神爱的果实。没有圣灵所赐爱的能力，我们人很难真正的饶恕伤害过你的人。圣灵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就与我们同在，他就会用轻微的话语和我们说话，提醒并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经常祷告与他亲近，我们才能感受得到他，摸着他的心意。关于包容与饶恕，也讲一个我家的故事。我们从国内大陆来的，可能都知道，在解放前和解放之后，我们国内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我老家是湖南一个很偏远的农村，我父母是成分不好的那一类。那时候成分不好，就是说我的爷爷或者是外公属于地主或财主之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被别人骂，被别人欺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长大之后，我姐姐和哥哥他们告诉我，我们家被人抄了，我们家的有值钱的东西被别人收了，没收了，我们家有时候我们的瓦片都会别人丢石子砸破了，村里一有运动我爸爸就跑了，只有我妈妈和哥哥姐姐们在家，我妈妈就被人拉去批斗。我姐姐告诉我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我哥哥姐姐们他们记得非常的清楚，那种伤害不是一般的伤害，那真的是一种凄惨。最后我是我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全家逃离了那个村庄。我记得在我6-7岁的之前，我们家就至少搬过3次家。我姐姐告诉我，这些是希望我不要忘记我们家在那里所受到的这种欺压和侮辱。每次和她回湖南乡下 上墓，他都和我念叨一番。以前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到也去报复。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每次我姐姐和我提到这一事的时候，我就劝她忘记那些，包容和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家的人，因为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我也给我家里人传福音，我希望我们家里人也能得到耶稣基督，从他那里能得到这种平安，也能赦免伤害我们家的人。这你知道，我们真的是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与人家交的时候会遇到各样的嫌隙，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包容，什么是饶恕之后，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前面这一部分已经说了，倘若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后面这一部分主怎样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在上面我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什么是包容，什么是饶恕。保罗在这里继续 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饶恕，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不完全，只有主是无罪的，他是完全的，他代替我们成为了挽回祭，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学会饶恕人，不是因为人可爱，乃是因为主的缘故。因为我们都不可爱，但是神还是爱我们，他替我们死，替我们流血，他坐在父神旁边为我们代求。我们怎么样饶恕别人，我们的主也会怎样饶恕我们。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里面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主的仆人欠主人一千万银子的故事，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天国的主人和他仆人算账，这个仆人欠主人一千万银子，他没有偿还能力，他一向主他向主人求，主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也释放了他。当他出去之后，遇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他就揪着他，掐着他的咽喉，要他还钱。这个人对他说，求你再给我点时间，我现在没有钱，以后必还你。但是这个仆人说，你还不出来是怎么样，他最后把他下到监里面。这件事情被这个仆人的主人知道了，主人就大怒，就把这个仆人交给掌刑的。这句主告诉我们，我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天父也会这样待我们。我们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就是这个仆人，他自己得了主人那么大的大恩，但是他却不能饶恕他欠他十两银子的弟兄，他的结局就是被主人罚。我们的神就是这个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主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大的，他也给了我们生命，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每天的呼吸，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他都一一的看顾，我们每心的一步路他都知道，我们每犯的一个错他也知道，他都被我们，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替我们赎罪了。我们蒙了他的大恩，我们还去计较别人的过错吗？在这个物质为主流的社会，你争我斗的充满罪恶的世界上，没有经历上帝恩典赦罪的人是不会真正的饶恕的。所谓得理不饶人，只有上帝主饶恕的恩典呢，我们才会试着努力去饶恕别人。我们中国有句话，有句古话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父债子还，这都是没有饶恕。可能曾经有人伤害过你或者你的家人，你报了仇，或者是你的后代替你报了仇，仇是报了，但是他们并不快乐， 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心安。仇恨会继续下去，一代传一代，最终的结局就是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还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罗马书12章19节记载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主的教导，遵循主的诫命，这样是有福的。我们再看看包容，包容是宽宏有气量，不计较，不追究，宽容是一种美德。例如新约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彼得问耶稣，我弟兄得罪我，我宽容他7次够不够？主耶稣怎么说？不是宽容7次，要宽容70个7次。我们想，这是494吗？不是的，而是主耶稣教导彼得是什么？以这样的心态对你的弟兄要宽容，不管是有意无意的，他伤害了你，总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我跟你说，宽容不是叫我们不要说话，要怎样去说，这就需要智慧了。在哥罗西书3章16节，保罗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的劝诫，心被灵感歌颂神。这也是让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诗歌赞美神，然后就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这里彼此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我们要彼此坦诚不公的把各自的观点说出来，然后要相互的劝诫。这种包容的条件是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的感动，我们感谢神。我们这种受的伤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会才能得到神的平安。包容与饶恕，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建造。其实饶恕别人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饶恕别人也其实也是解放了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当别人伤害你之后，你一直在这个伤害之中，这个伤害就是一把枷锁，把你牢牢的锁住，你可能一直想挣脱这个枷锁。但是当你在外在的环境或者是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枷锁会捆得越来越紧了，我们自己很难解开这个枷锁。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解开这个枷锁。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靠着主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那我们知道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之后，我们怎么样去饶恕呢？这是我们要学习今天的一个重点，是爱中饶恕之道。我们的哥罗西书3章14节这样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很难做的饶恕，我们都是罪人，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学他的样式去饶恕别人。怎样做的饶恕？圣经新约中主耶稣多次的讲给他们的门徒们听要饶恕的功课。我们看看主饶恕的例子。主被钉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对父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何等的大爱与饶恕。他面对的是侮辱和死亡，他是无辜的，被有罪的人诬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神他爱我们，甚至上将他的生命为我们众人舍了。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回的罪人，我们也要学习爱，用爱去饶恕。有时候别人伤害我们， 也许他们真不是有意的，或者是他们伤了你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才有爱心呢？我们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知道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他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在比拉多面前和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他是默默的不语。当我们在和别人发生矛盾或者误解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用爱心去包容和忍耐，其实是饶恕。主耶稣都被钉十字架上了，他还向父求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这是父神为了世人的罪而设立的拯救。怎样饶恕？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重要的部分。我们要有爱心，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爱是对人要有无私的关怀与帮助，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好的属灵生活是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做到这一点就要必须实行的爱，爱才能推动其他的美德。这里爱心联络全德的意思是，爱就像一个绳子，将各种美德连在一起，成为完整的。没有爱心，各种属灵的品德都不会完美，没有爱心，我们也不会饶恕。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做父母的，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犯了错，你们会责罚或教育他，但是你会恨他吗？我相信不会。这就是对他的爱，虽然他犯了错，你责罚和教育他，但是你还是继续的爱他，照顾他，对吧？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你们讲的爱的真谛就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把爱所有的内容都陈述在这里了。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爱，首先就是忍耐，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到后面的结尾，凡事忍耐，忍耐的结局就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一个持久性的，我们爱人的心是有限的，当我们遇到一点苦难或者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可能失去了。只有耶稣基督的爱才是真正的恒久的，他爱到了极致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能也会说，我做到一部分，但是不能坚持。只有神的爱才能成全。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还首先要有心，因为什么？爱是从心而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章23节这样告诉我们，恩慈怜悯是爱的表现，人的恩慈怜悯是从神而来。我们怎么样才能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呢？首先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带领我们的生命，每天去亲近他，聆听他的话语，让他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过程说起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它是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基督的心，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今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是否便可以饶恕了呢？上面提到过，饶恕是一门学问，学问就需要我们去学习，学习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每个人承受都不一样， 领悟不一样，所以学习这个功课的时间的长短也不一样。不要说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一样，在我们家庭中夫妻的关系，我们要学会相互的包容和饶恕，要做好这一点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做好这一点，夫妻的关系就是和睦的，家庭也是美好的。相反的，有多少家庭最终走向了破裂，就是没有学会包容与饶恕。也有多少家庭能从矛盾与冲突中又重新走在了一起的。例如我和我太太在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夫妻营会，营会的夫妻都是基督徒或者是决志信了主的。我们听他们的分享，有几对夫妻他们真的是婚姻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口，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了，但是参加营会后之后他们重新和好了。其中有一对夫妻，可能大家有些人都认识，他们是离婚了8年，他们又重新走在了一起，他们都是基督徒。我相信这都是在基督里面爱的作用，相互学会了包容对方的缺点，也饶恕对方犯的错，两人重新和好。但是这个时间是经过了8年的时间，人生有多少个8年？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再看看现今的教会的发展中，有多少基督徒反目为仇的？为什么会有教会的分裂？大多是有些弟兄姊妹不能包容也饶恕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观点，最终走向分裂的，或者是破裂的。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在这里。他设立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是要相互的帮助，相互的扶持，包容他人的缺点，饶恕他人对你的伤害，携手一起成长，共走天路。如果没有学会包容与饶恕，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和平，教会也很难继续的发展。我们知道饶恕是很难的，但是基督徒靠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的是圣灵，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能学会真的饶恕。当我们有了一颗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基督的爱才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我们看待事物和人就会有一种从心里面的爱显现，就能包容，就能去饶恕。我们知道饶恕很难，但是我们可以逐渐的锻炼，从一件小的事情开始学会包容，逐渐的培养依靠主的信心，最终包容别人的过错和饶恕别人对你的伤害。我们学会包容与饶恕之后，我们就要成为神和平的使者。在3章15节，保罗这样告诉我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激的心。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新人，我们就要有新人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基督的平安带领我们的平安，作为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当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态的时候，负面的情绪就不会影响我们。就如你每天早上起来之后，你心情非常高兴，也非常的快乐，你可能出门碰到一个红灯，或者有个行人不小心碰到你的车，你可能笑一笑就算了。但是当然哪一天你的心情非常糟糕，非常不好的时候，你碰见那个红灯，或者一个行人不小心碰到你的车，你会不会破口大骂？这个就是我们人，我们靠自己是不可以，我们只有靠着我们的主才能战胜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都是基督蒙召成为我们神的儿女的，都是一家人。我鼓励大家思考，我们心中还有没有曾经有人得罪过你，或者是 别人伤害过你，你还耿耿于怀的，或者有人伤害你很深，你还念念不忘的。今年是一个特殊的一年，因为疫情有多少人离世，还有多少人在痛苦之中，不妨我们拿起我们手中的通讯的工具，给我们的朋友发一个问候，给曾经得罪过你或者伤害过你，有可能的话给他发一个短信或者发个电子邮件，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求神帮助你饶恕他们的错。今年对我们教会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年，我们教会从实体敬拜到网络的敬拜，又从网络敬拜回到实体与网络同步的状况。我们以前可能面对面的打招呼，可能会握握手，很亲切的见着面的说话，但是我们现在不可以，我们都戴着口罩，我们有时看不见你的面部表情，我们又只能挥挥手。我们可以对弟兄姊妹说，是否我曾经得罪过你，或者是说曾经有谁说话得罪过你的，我们来学会饶恕，我们在神里面让神帮助我们学会饶恕。我今年也是第一次担当教会主席这个职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太会说话，我有时候比较直来直去，所以有时候我得罪的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说话或者我做错事情得罪了弟兄姊妹的，我请你们宽容和饶恕我，包容我的过错。包容和饶恕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我们愿神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饶恕别人。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带给我们有平安，有信靠，也有希望，给了我们好的榜样。基督徒不论在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困难、纷争、冲突，在思想上或者情感上需要决定的事，或者基督徒彼此之间有困难，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安的心面对。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给了我们教会，给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共走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我们也感谢神赐给我们有圣灵，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祷告交托。感谢神先爱我们，我们也因着神的爱不计较我们个人的得失，去爱所有的人，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也帮助有需要的人去传播神的爱，做主耶稣的和平之子。我们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载着你。阿爸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有软弱，我们也真的是做事很多时不讨您的喜欢，但是阿爸父啊，愿你饶恕我们，你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到包容与饶恕，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如有相互得罪的，也让我们的相互的包容，相互的饶恕。我们在你那里得到的平安与喜乐，愿你的平安与喜乐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谢谢您，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一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